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那时耶和华还没有正式选立位人做祭司，经文中说的少年人应该是指以色列各家中的长子，因为他们是被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所赎回的，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燔祭在火中全然烧尽成灰，香气上腾，献给神，这是对造物主的敬拜。平安祭中有一部分留下来，让献祭的人在一起享用，体验神的爱和神所赐的平安。由敬畏神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同居，这正是律法的总纲，爱神与爱人的仪式化体现。筑坛立柱是对场地的准备，献上双祭是心灵的预备，到了洒血为凭就达到了高潮。立约的中保摩西两次洒血，先是洒在坛上，表示这恩典之约是从神而来的，之后他高声把约书，也就是神的话，宣读给众人听，神的话在空中回荡，也在人的心中激荡。这时摩西再次洒血，把血洒在口中发誓，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以色列众民身上。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形，置身其中啊，这里是祭坛，四围十二根石柱围绕，空气中飘逸着燔祭的馨香。摩西一手拿盆，一手拿牛膝草，把祭牲的血弹洒在百姓身上。随着他的手每一次挥洒，人群中不断传出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行。这是用血铸成的约，是神向人施恩，是人向神立誓的时刻。我们今天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时刻吗？你我曾经向神感恩，对救我们出死入生的神说过，神啊，我愿意听你的话，一生跟随你吗？愿你我都铭记自己在神面前的誓言。血洒约成，洒出的血像是红色的印章，盖在约书之上，也盖在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心板之上。中保摩西高声宣告，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立约的血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血代表洁净，洒血是要将罪遮盖，将罪除去，请求公义的神赦免人的罪。第二，血代表合一，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所有被祭坛上血所洒的人都进入同一个神圣的盟约。第三，血代表生命，随着约的建立，身上被血所洒的人要进入新的生命旅程。约的主人耶和华神要以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来保守约中的子民。中保、血和约是救恩的精髓。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中保、血和约是救恩的精髓。24章第4节是全部旧约中唯一把中保、立约和血这三样放在一起的经文。因着神的恩典，经过中保的手，凭着撒出的血，西乃山之约确立了。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讲过了，现在要看第三个方面，神人同在，进入爱的和平，靠中保维系。立约的仪式在山脚下祭坛旁举行，经过筑坛、立柱、撒血、送约、再撒血，最后约成。订约之后，摩西按照神在第一、二节吩咐的，带着哥哥亚伦、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上了山腰，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他们不仅观看神，而且又吃又喝。这段记载啊，与前面19、20章的密云、雷电、烟火及24章一开始的他们不可亲近神完全不同。之前百姓尽都发颤，连神的声音都不敢听，现在他们似乎大咧咧的就跑到离神不远的地方放肆的开了一个烤肉 party， 这对比太强烈了吧，怎么回事啊？仔细阅读经文，不要误解。众人上了山，他们一共做了两件事，先是观看神，而后吃喝。这两件事不是同时发生的。第11节中的观看不是普通的用眼睛看的那个动词，第10节的是看东西的看，这里啊是个惊叹词，英文叫做 behold，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哇，极大的惊叹赞叹。第2节中说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所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啊是匍匐敬拜，献上感恩和赞美。他们匍匐在地，看到的是神的脚，并不是直视神的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一年访问日本，他就是这样跟日本天皇见面的。大家看这个图啊，人与人尚且如此，何况万军之耶和华呢？罪人在肉身中不能面对神的面，但他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蓝宝石是当时中东最名贵的宝石，在神脚下的比蓝宝石更美更洁净。尽管不是面对面眼对眼，能在近距离与神同处看到神的荣光也是不敢奢望的事情啊。浓云哪儿去了？雷电哪儿去了？微风和煦，阳光普照，头上的天是蓝的，眼前的地是蓝的，在地如在天呐。经文说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原文直译是他在以色列众子前收住了原本要伸出的审判之手。这变化是从何而来？因为神与人之间立了约，这约是和平之约，是拯救之约，是恩典之约。这约经中保撒血而立，有血铸成，约民的身上有血的印记，这血洁净遮盖保护了他们。约中的子民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享受与神相交的福气，多么美好，多么有福啊。他们当然要从心里发出哇哦的感叹来了哈，这是从心底发出的赞美。在此之后的吃喝 是庆祝，也是在神的恩典之中的相交。这里的吃喝的深层意义是预表新约中的圣餐。摩西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中保，却不是拯救者。立约所洒的祭牲的血虽然表达了除罪的心愿，但人类的罪还在那里。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新约中的中保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因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不是用祭牲的血，他把自己的身体剥开，为我们这些罪人舍了。他用自己的宝血洒在一切愿意悔改，在信心中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身上。因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权杖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19-22节。又吃又喝，不仅预表今日的圣餐，更是指向神在天上为一切信靠他的人预备的羔羊之婚宴。这个请大家去看启示录19:9。中保和神与人立约是基督信仰中的救赎观的基石。这句话我也再说一次啊。中保和神与人立约是基督信仰中的救赎观的基石，也是基督教独有的真理。世界上五大宗教中其他的，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都没有这些概念。在这些宗教中最强调的是人自己的修行，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救，结果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我曾经访问过净土宗的佛堂，他们就与我谈要念佛号，要修行啊，修行还论的是劫数，小劫1680万年，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才到一个大劫。哎呀我的妈呀，这得10几亿年呐！我很纳闷，佛祖释迦牟尼是主前565年出生的，一个人就算是和佛祖一起修行，到现在也不过2000多年，离一个小劫的临头还差得远呢。得救的希望岂不是比海市蜃楼还渺茫吗？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了世界贸易大会，同时也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大会。在那个会上啊，从波士顿来的牧师叫 Joseph Cook 博士，在会上发言时啊，他就谈到了英国文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叫麦克白夫人啊 ，Lady Macbeth。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啊，书啊、话剧啊，或是歌剧的。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只演《红色娘子军》，没人见过麦克白，也没人听说过麦克白夫人。这个剧中麦克白夫人呢，怂恿麦克白将军杀掉邓肯国王篡权。麦克白呢谋杀国王以后呢，心中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手里拿着刀，刀上还滴着血。那个夫人拿过刀来，再蘸上血，然后涂在熟睡的侍卫的脸上，嫁祸给这个侍卫。后来麦克白夫人一直在心里受到谴责， 而且他总是看到自己的手上有血，去除不掉啊，手上有血怎么去也去不掉，最后发疯了，发疯而死啊。这里我们在屏幕上给大家看1884年的海报还有油画。在这个会上啊， Joseph Cook 牧师大声地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有谁能从你们的宗教当中提出一个方法洗去这妇人手上的罪呢？全场鸦雀无声。牧师举目望天，做出一个倾听的样子啊，他说，听啊，圣徒约翰告诉我们答案了，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Joseph Cook 牧师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在后边的包厢平台上，穆迪圣经学院的合唱团这时候都站起来，哈利路亚，那个会场啊就被弥赛亚中的歌声充满了，非常的振奋人心。唯有神的儿子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通过这位中保，我们才能回到神永恒的家乡去。神学家 Peter Enns 说， Seeing God is a matter of knowing Christ， 看见上帝的方法是认识基督。他还说， Christ is the standard by which we come to see and understand God， 基督是标杆，通过他我们看见神的面，也认识神。我们不能用肉眼去寻求他，追求那些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要用灵眼在信心中仰望基督，学习他爱神爱人的心和行为，经过耶稣这位中保回到神的面前，最终与主面对面。接下来的12节到18节今天我们就不细细的去讲它了。这一段是从立约到建会幕的过渡，神再次召摩西上山，在山上40昼夜把建造会幕的要求指示给他啊，请大家注意第16节，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停在原文中是住的意思，这就把立约和会幕连在一起了。立约不是目的，神要与人永远同住才是神美好的心意。感谢赞美主。有一次我从家里开车去教会，一路上就在思想出埃及记第24章的经文，忽然呢，中保还有保血这两个词就一起就跳入我的脑海，我觉得心里一下就亮了。这时我的眼前树梢之后出现了教会屋顶上的十字架，感恩的话从心底就涌了上来，就写成了下面的四句作为今天的总结。密云雷火风九重，迷途归路欲何从，权杖中保通天阙，唯凭宝血入圣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敬拜你，你的公义何等威严，你的慈爱何等深厚，你的圣约何等宝贵，你的救恩何等奇妙。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做中保，为我们开通了回归的道路。十字架上圣羔羊的宝血为一切悔改信靠主的人洗净罪污，得蒙救赎。哦，天父啊，在我们面对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的时候，求你亲自加力量给我们，引导我们每日 每时行在你那美善的旨意当中。我们深信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